加拿大环球广播释经讲道系列，阿摩斯书，邵立群传道主讲。
我为什么会选阿摩斯书？实际上我去年就有感动要选阿摩斯书。那我第一年来的时候，就是2018年的时候，我是先来先有些预科的学习，因为已经很多年不读书，以前在加拿大华人神学院读的是中文，那我进入到一个英文的环境里边的话，实际上是很吃力，所以我的第一年基本上是一个在旁听的阶段。那我在旁听阶段里边，我就听了很多旧约的一些课程，那这里边其中也有阿摩斯书的，当然它不是阿摩斯书全部的讲解，它是属于旧约神学里边的一些讲解。那么我当时听了这个课的时候，我就很感动，我觉得好像这个世界就是要到了一个阿摩斯这样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常常就像我们的广告里说的，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世界已经很美好了，我们的科技的发展，我们的人类的生活，我们的祖国的强大，很多很多方面都感觉到哇，这世界是不是越变越好？但是阿摩斯书给我的一种感动就当人类在称赞自己文明的时候，实际上上帝的审判已经行在路上了。那我在阿摩斯书里边这些学习里边，去年的我在中国也有一些这样的分享，那今年我多一点时间学习的时候，我就越来越觉得阿摩斯书对我们整个华人教会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资源，我们需要去看自己在里边的不足。那后边这是我要去慢慢去讲的，所以我就把阿摩斯书就作为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特别重点的东西。那我们大家都看了这个整个的过程。那首先是第一堂的话呢，是一个整个书的概览。我在想，我们虽然是释经讲道，那释经讲道实际上离不开要对整卷书有一个清晰的一个画面，有一个对它一个总的把握，然后才能对其中的某一些的局部的信息，我们可以能够明白的更多一些。所以我盼望就每个弟兄姐妹手里都有一本圣经。那我们这个因为正好也是属于网络上的这样一个交流啊，那像跟在具体看到一起不太一样，比如说你如果我们在这次就是在环球在做的话，那环球后面可能有很大的背景，可能有很多的圣经的经文在后面可以放着，大家可以支持大家。那今天我们都是在网络上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盼望有一本圣经放在我们的面前。那我们在讲的时候常常也是跟圣经去互相交流，让圣经看看我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好，那我如果没有什么别的话呢，我们就我也是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我们就进入这第一个阶段。天父，这个日子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虽然我们面临着很多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世界上有很多很多负面的或者是悲剧的发生，但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应当怎么去过，我们需要来到你的面前。主要我们知道圣经是我们唯一的一个标准，是上帝你亲自的话语，所以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这个世界是向我们关闭的，我们唯独来到上帝的面前听上帝的道，就好像玛利亚一样在十字架脚前，是吧？让我们把世界上所有的繁忙忧虑都放下，不要学习马大，现在我们要学习的就是玛利亚，是吧？把所有手上的世界上的心思意念的全部都放下，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单单的听他的话语，是吧？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界上已经有足够的信息，有足够的经历，让我们知道这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上帝你怎么样让我们知道这个背后是什么样一个故事，是吧？我们一起来打开这样一个画面，是吧？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谦卑的心，不管我们说的人还是听的人，我们都需要是谦卑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曾经骄傲过，甚至我们在一分钟前我们还很骄傲，但是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当初的以色列人回归到上帝的圣殿的时候，再次站到他的面前听他的话语。我们谢谢主，把今天一天的时间完全的交托，愿上帝你亲自得到你的荣耀，你亲自跟我们说话，你亲自安慰我们，你亲自给我们引领方向。我们谢谢主，把阿摩斯书所有的信息赐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明白我们应当如何去行，如何去活，如何将来在上帝的面前交账。我们感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好，我们今天的第一讲就是阿摩斯书的整个的书卷的概览。那在阿摩斯这个时代呢，上帝实际上差遣了三个先知，大概在前后三四十年里边。那第一个先知实际上是约拿，然后就是何西亚，然后是阿摩斯。如果你按照这个时间顺序，好像阿摩斯书应该是第三个人，第三个按序列里边排第三个来写的。但事实上呢，阿摩斯书是在很多的书卷的里边，很多的这个十二个小先知里边的话，应当是在最前面来写的第一卷书，就是阿摩斯书。所以这卷书如果从他十二个小先知中，他如果是第一个被写出来的话，那他的信息相对来说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在阿摩斯书里边，如果大家读过了啊，或者你可能还没有读过也没有关系，透过我们今天的讲解以后，你回去以后再去读一读。阿摩斯书里边很多时候在说一句话，就是耶和华说。当然我给他总结出来是个耶和华说，那实际上它里面有很多的，你看我这个排了下来，有耶和华说，耶和华如此说啊，主耶和华如此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等等，它有很多这样的信息。除此以外的话，实际上在旧约的希伯来文里面，它还能够去翻译成什么呢，就是说上帝的口谕啊，当然我们还是翻译成主耶和华说，耶和华说，但是它的单词是不一样。但不管是什么样一个过程，就是它这整个有个句式，就是上帝说什么，那这是它的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因为我们在读所有的圣经的时候，你知道所有重复的话语都是非常重要的。那阿摩斯书在整本这个九章里边，他说耶和华说说了多少次呢？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到有49次。那这49次的话，正好它排在六个段落里面。那这段的不是我能够发现的东西，那这是我的导师 Dr. Garrett， 他是一个旧约神学的老师。那我在跟他学习的时候，他对这个分法，这也是我看了所有的注释书所没有过的。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方法非常的非常的好用，而且我觉得很合适，而且我也相信他这种49次的方法，我们后面也会看到，就是也是在阿摩斯书里边让我们提醒我们所要注意到的这个神学的主要观点。那这六个段落的话呢，他会注意第一个段落实际上它是14次，那后边的五个段落是7次，所以加起来的话正好49次。那这49次让我们想到什么？第一个，它每个段落是出现7次，然后整个是有49次，让我们就可以联想到，我写的最后边，第七年是到一个安息年，第50年到一个禧年，像这都是在这个摩西五经里边，不管是出埃及也好，还是立位记也好，都有这方面的教导。生命记，那我们可以看看它的一个经文啊，生命记15章12节那里说，每逢7年末一年，就最后一年，也要实行豁免。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凡债主将所借的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或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那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什么安息年。那在这个年里边，首先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说凡是你借给人钱的，就借给弟兄，借给以色列人的，你不可再去追讨。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生命记15章12节那里说，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6年，到第7年你要任由他自由而去。那从这里我们看到，到了安息年的时候，实际上凡是希伯来的奴隶在你家的，你都要让他自由的出去。实际上我们有继续往上写，实际上不仅是自由出去，还要给他足够的资金让他可以生活。那这是安息年。那再往下去我们看立位记里边，立位记25章那里说，你要计算7个安息年，也就是7个期啊，因为一个安息年上就7年了嘛，所以7个期就成了你第7个安息年上就是第49年。49年之后的第50年，你要把它当作圣年，那这一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回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那这喜年跟安息年有什么区别呢？那这喜年里边就是除了人民要自由，奴隶要被释放，债主要把所欠的债给豁免掉，再有一个，所有他把地卖给别人了，拥有别人土地的人也要让这个地回归给各自的原来的家。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可能有的人在他这一辈子里边，因为他自己没有好好的去经营，他把所有的土地甚至把自己都已经出卖了。那到了50年的时候，实际上就给他一个机会，让他的后代不至于再一次成为沦落为穷人。所以你看在上帝的这个法典里面的话，他既给人有很多自由，他也教导人与人之间应当如何的去对待， 一代人可能做错了，承受了他一代人的后果，但是下一代不要因着前一代人的这种失误或者是这种不努力而同样还沦为穷人。所以这就是上帝很重要的给以色列人的安息年的概念和禧年的概念。你会发现原阿摩斯书在这种用这个七次一直有七个七次，总共49次，实际上的意象就是让我们知道，第一，我们要知道在安息年里边应该如何对待别人，然后在禧年的时候应该如何对待别人。像从这里我们应该知道阿摩斯书最重要的重点已经是在社会的公义的这个角度上。好，那么阿摩斯书是分成几个结构呢？我刚才说六个结构啊，这个六个结构是跟什么分的呢？你会看到下面就是每一个都是他的经文，像每一个经文都是耶和华说啊。我可以看，比如说我们看那个一章三节最早最前面的，我们可以看一章三节，耶和华如此说，大马士革三次犯罪，哦，不管了。你看一章三节，一章五节，你看到最后一句话，亚兰人必被掳到吉尔，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他的这个出现的次数，然后这是因为是在第一个段落里边，我们说第一个段落里边出现14次，是因为他每一个讲每一个国家的时候，他出现两次啊，开始一次，结尾一次。所以按这样下去的话，所以一章三节到二章十六节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二章十六节到哪呢？我们翻到书的最后，也就是说二章的最后一句话，到那日，勇士中最有胆量的必赤身逃跑，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这就是第一个段落，总共14次耶和华说，它的信息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信息，我们回头就可以看到。然后到了三章一节，我们可以接下去说，接下去的时候可以看见。那在这里讲，他这个三章一节说，以色列人呢，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实际上这句话也是在耶和华说里边的。所以三章一节开始的又是新的一轮。那七次以后到三章十五节，实际上就是三章最后结尾的地方。最后结尾的时候，三章十五节，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高大的房屋必归无有，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这是第三章是第二个段落。那到了四章一节接下去，你们住撒玛利亚人如巴山母牛的啊，当听我的话。那这是四章一节的第一次耶和华说。那到了最后四章十一节，上也就是到四章最后的一句话了，十二节呢，十三节那里，那创三，是四章十一节啊，不是四章三十一节。我你看那个十一节最后，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的一根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那当然，这后面他还有一个十三节，实际上是他对前面耶和华的一个称赞，所以把这个合到一起的话，实际上到了十三节，也就是四章的整个。是一个新的段落，这是第三个段落。那第四个段落到从第五章开始，第五章之前，以色列家呀，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然后这是他的这个最开始，但是他的耶和华如此说在什么地方呢？是在七章的三节那里说，三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城的城发出一千兵。那当然他前面有一些他前面的这个延续的哀歌，所以把他这个整个合在一起的话，实际上就是这个五章的从一节开始就一直往下了。那他的这个段落比较长，也就是说他在讲主耶和华说或者耶和华说，那到了第七次说的时候是在六章的十四节，也就是六章最后了。到那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万军之神说，以色列家啊，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他们必欺压你们，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那这个地方就到了六章的十四节，那五章六章这两个又是一个段落。接下去到第七章的话，我们看到七章的三节，七章三节那里说，主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那这也耶和华说的话。从这一段七章的开始一直到八章第三节，主耶和华说，那日殿中的诗歌要变为哀嚎，必有许多尸体在各处抛弃，无人作声。那这个七章一节到八章三节，那这个地方你看前面上都是一章二章是一段，三章一个段落，四章一个段落，五章六章一个段落，那在七章的话就多了八章的一点点 啊，多了八章一点点。那这一点点的话，在我们在后面会有点解释。那最后一个从八章四节开始，四节那段开始，那他的耶和华说在哪呢？是在八章九节，第九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等等。那这是从四章八章的四节一直到什么呢？到九章的最后，九章的最后，也就是到了九章的十五节最后一节的时候，我们说了说什么？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说的。你知道，在这个在很多的这个学者在研究着阿摩斯书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哎，从九章的十一节到九章的十五节这段好像跟前面讲的有点不太一样啊。你看前面一直在讲以色列人的事情，然后到了九章的十一节开始讲到大卫倒塌的帐幕了，讲到这些，好像这地方讲的已经讲到以色列的回归啊，讲到什么？所以他们在很多从自由派学者也好，也是到或者到一些不是自由派，但他研究这个所有的这个先知书或者其他书卷的一些这个文本的时候，他会觉得，哎，这段好像信息跟别人不太一样，他们觉得这段可能是不是后加的。那在这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最后一段里面，因为有七次耶和华说，这个信息是非常完整的，而不是后加出来。如果后加出来的话，比如说我们没有八章的这个十一到十五节，所以你看你会发现它会少两个耶和华说，它只变成五个耶和华说，所以这显然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大家知道，在这个1980年之前，学者还认为阿摩斯书没有什么文本结构，但是1980年之后已经就有一个叫 Golden 的一个神学家，他已经开始对阿摩斯书已经有一个很全面的了解，他认为阿摩斯书的这个信息非常完整。但是我认为我看到现在为止的话，我觉得我这个导师 Garrett 用这个阿摩斯书里边上帝如此说，然后用七次，每一个七次加起来七个七次，最后49次啊，这些指代出来禧年和安息年这种信息的时候，那这个最后的这一段八章四节到九章十五节也是非常完整的信息，所以整个信息通篇信息是非常完备的，而不是所谓有人说哦有的东西是后来加的啊。这也就是常常有很多人特别自由派对圣经的很多的疑惑或者对圣经的否定，他认为啊、哦、人写的嘛，可以有的是先写有的后写，有的是可能看见事情发生了才写的，所以这都是无稽之谈。因为我们透过阿摩斯书这个文本整个的结构，你就会发现非常的完整，非常的完整。好，那我们会看到哦，我再回过来，你看注意到啊，我们的文本的第一段啊，大家看到第一段的话是从一章三节到二章十六节，所以一章的一节二节哪去了呢？那一章的一节二节它实际上是一个介绍或者叫引言啊，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在这个环球已经讲过两次的这种诗经讲道，都讲的是诗篇。你知道诗篇在前面有一个啊，这个大卫的诗或者什么什么金诗等等，它有一个相当于有一个前面的一个前言。那这个也很像这样一种形式。而且你知道阿摩斯书的这个希伯来文的诗的这个诗体是非常美丽的，非常好的。那我们来看这个一章一节到二节，它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个一节二节它是独立出来的一个前言，但是它告诉我们了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从一章一节可以看到三个事情，就是阿摩斯书谁写的，阿摩斯书写的什么时代，阿摩斯书这个发生是在什么地方。一章一节，那我们回过头来，我们看到还继续看我们的圣经一章一节，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伯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两年，提格雅牧人中的阿摩斯得末世论以色列。这是一章一节。我们看到这里边首先有什么？阿摩斯。阿摩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个样讲是提格雅的牧人。那提格雅在什么地方呢？提格雅是在耶路撒冷的南边16公里的一个地方，一个城。那我们就可以发现阿摩斯是什么人呢？阿摩斯是南国人，犹大国的南国人。那后面讲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职业呢？很多人说他是个牧人，是个修理桑树的。那当然这是在这个第七章第八章那里讲到，等会回头我们会说。但事实上很多人说哦，那就是一般的一个牧人或者是一个农民，但事实上没有那么简单。我们将来会看，而且特别你会发现阿摩斯书是阿摩斯写的。那阿摩斯既然能够透过 七，透过四十九这样一个编排顺序，你会发现阿摩斯不是一个一般的牧人和农民，因为在那个时代的话，真正有知识的、受过教育的人只有大概不到2%。所以，如果阿摩斯是属于牧人的话，是个农民的话，他大概写不出这样一个阿摩斯书来。我们回头会有讲这件事情。那么他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我们说是在公元前760年到750年，一会儿我们在下面的画面可以看到。那最后一个是他的地点，地点是在对什么呢？实际上是对的是以色列说。为什么？你看到下面讲阿摩斯德末世论以色列说，那这指的是什么？以色列北国，不是以色列整个民族，是当时的分裂的南北国里边的以色列北国。那他大概在什么地方说过去过呢？那阿摩斯可能在我们想象阿摩斯可能也许在以色列北国有很多城市列回巡游过，但是事实上可能也不一定，但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两个地方他去过，一个是撒玛利亚，一个是伯特利。撒玛利亚伯特利这两个地方我们回头来看。那这就撒玛利亚啊。那撒玛利亚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地方呢？你知道撒玛利亚的这是个新城啊，我们就说当然这个地方是一个图片，是剩下来的图片，但啊撒玛利亚后来的时候它实际上它是一个一个就是以色列人后来新建的一个首都，他之前首都不在这个地方。所以在列王记下16章列王记上16章的时候，他说到什么呢？说以色列王叫暗利那个王的时候，他就买了撒玛利亚山，那么就在山上造城啊，在山上造城。那这句话的话到阿摩斯书的第6章第1节实际上也有啊，这边我可以给大家读一下的。6章1节，国为列国之首，人最著名的，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在西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有祸了。撒玛利亚山，那大家说，哎，撒玛利亚山是不是在山上？不是的，撒玛利亚山指的就是撒玛利亚这个新城，因为它是在山上造的。那在撒玛利亚城里边，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卫城，卫城就是它最重要的核心，那可能皇宫在这地方，或者是一些重要的或甚至有祭司的地方都在这儿。那这个卫城就是在最高处的最坚固的地方，那所以今天开发出来还能看到一些这样的遗迹，这是撒玛利亚。所以这个阿摩西到过撒玛利亚。那刚才我刚讲到回过来看那个你写作的年代，那为什么我们说他写作年代是在公元760年呢？那这个同样还回到1章1节，说犹大王乌西亚，那就犹大王乌西亚做王的时候，那以色列王是耶罗伯安在位的时候。注意这个耶罗伯安大家一定要清楚，不是刚开始北国建国的时候跟罗伯安分裂出去的那个耶罗伯安，那他是后来的子孙，所以他叫他耶罗伯安二世。那这个地方我这个图片大家可以看到，那么他们交叉的时代啊，你看乌西亚王就是这个犹大王的，他是公元前792年到公元前740年，那右边这一列那就是北国，那北国是耶罗伯安，那他是从公元793年到公元750，我有点看不见这个后面的50还是52年啊，这个地方。那你会发现他们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交界，753年。那他们就有一个他说在他们两个都在的时候，那实际上这个他们两个王的时间都很长。都很长。所以他们交叉的时间也很长。那这个交叉时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793，一个752，一个792，一个740，那大概他交叉的时间就是792到740这样一个整个的过程，都是他可能写作的时间。那在这里边的话我还要再提醒大家一句，就是说耶罗伯安王在历代志或者是这个列王记上面讲，耶罗伯安王是在神眼中行为恶的王，是恶王，但乌西瓦王是上帝眼中看为正的王，所以是好王。那同样在一个时代里边，两个不同的国家，一个是好王，一个是恶王，但是他们两个管理的时间都很长。我不是说恶王管理的时间一定很短，恶王也可能管理很长。所以我们就看到人类的历史实际上跟上帝自己的主权是有关系，跟上帝的旨意是有关系。这个我们回头再去慢慢看。好，再往下去的话，第二个线索更重要。第二个线索的话呢，就是看到没有，在大地震前2年，这还在1章1节里边。那经过考古学考证的时候呢，在公元前765年到760年间，在夏所就发生了很严重的地震啊。那大概这个时间里面大家我们大概可以推出来公元前2年它应该大概在什么时间。不仅如此，在8章9节仍然有一个另外一个信息，实际上这都是天象的信息啊。我们看到8章9节， 八章九节，但是当没有跟你说那么清晰。那么第九节那里，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那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日食，而且是全日食，因为在午间的时候就落下，而且全地都是黑暗的，全地黑暗的。那这一段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很幸运，就是我们在这个现在的这个气象学专家也好啊，这些专家里面，他已经能够发现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日食啊等等这样的太空的这样一些现象。那他们就会发现有一个最著名的，就是在这个伊拉克发生的这个叫叙利亚的这个日食，它是发生在公元763年。763年。但你可以说在这个八章九节的地方，上帝就给以色列有一个预表，一个兆头啊，一个兆头，一个黑暗的样一个兆头。所以这个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所以根据这几个因素下来的话啊，学者们认为，那他的写作年代最早可能出现的时间就是公元前760年，公元前760年，这就是写作的时代啊，写作的时间。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第二节第二句话，第二句话一章二节，他说，当然就指的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耶和华说，是那个阿摩斯说啊，阿摩斯，这个他是阿摩斯。阿摩斯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好，那这个话实际上给了我们第四个信息，讲的是什么？加密的山顶要枯干。加密是什么地方？那加密就是当初以利亚大战450个巴利先知的地方，所以是以色列国很有名的地方，以色列人都知道的。那这个样就讲到是加密的山顶要枯干，说明什么？就是对以色列北国要进行的审判。所以这是阿摩斯书的一个主要信息。所以从前言里边可以看到人物、地点、时间和主要的这个阿摩斯书的一个信息。那除此以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下面看提到加密山，那加密山讲完以后，后面一直没有讲，那最后的重复在什么呢？到九章三节，到结论那里啊，九章三节再回到加密山，然后再有一个话呢。你知道到九章的十一节那里讲到我们要怎么样重整大卫倒塌的帐幕。那我们说大卫是什么？大卫是从犹就是分裂国之前，大卫是整个的王国，分裂之后实际上大卫的帐幕在什么地方？在南国，在耶路撒冷，在锡安。所以他就回应了这个一章二节那里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那这个给我们一个什么信息呢？就是说听起来阿摩斯是到了以色列北国，对以色列进行审判，北国进行审判。但是阿摩斯写这个书的目的不是给北国，阿摩斯一定是回来以后在犹大国写的书。所以阿摩斯书的信息是审判以色列人，但阿摩斯书写下来实际上他主要的读者不是以色列人，他主要读者是犹大国，是南国的人。实际上也可以说阿摩斯书和其他的十一个小先知书，就十二小先知书，它主要的信息不是完全在于以色列北国如何灭亡，乃是主要的目的都是讲以色列南国的被掳、被毁，然后之后的回归，就是在十二小先知书里面。所以阿摩斯书作为它其中的一卷，而且十二小先知书现在越来越觉得大家都知道，学者越来越知道，他们实际上是一卷合集。是一个整体合集，是一个不分开的一卷书卷啊，所以在旧约里边在排列的时候，十二小先知书也是按一卷书来排列的。那可以看到，就是阿摩斯书到了这个开始一章二节，然后包括后面我们讲到九章的十一到十五节，我们常常说一章十一，刚才我讲九章十一到十五节好像不是阿摩斯书里的这信息吗？那实际上它涵盖一个完整的信息，实际上是在整个十二先知书里边。对犹大南国的一个提醒，一个警告。所以这个我们要明白这个心意，就是核心是在审判以色列，但是阿摩斯书写出来实际上是面对犹大南国的情况。这样我们所以到后面我们会看到审判以色列的时候实际上也在审判犹大。好，加密山这是一个景色啊，加密山实际上并不是很高的山，但加密山底下有个很好的平原。 所以这就是北国的平原，实际上是北国的，北国要比南国更富饶，地理环境啊，还是它的气候应该要更好，更好。但是上帝确实把他的圣所，他的啊，他的这个西安是放在了耶路撒冷啊。你知道，上帝常常把把一些特别重要的地方，反而放在一个环境很恶劣的地方，为的就是让这样的人不再依靠的是自己，人的力量乃是靠上帝的。好，那下面的话我们再看到就是整个的结构。我们说这个整个的结构就是那六个段落怎么排列的，这叫交叉结构。旧约里边常常使用交叉结构，特别特别多，甚至它在一两句话里面都有交叉结构。那我们在研究这个诗篇的时候，你会发现诗篇有可能只有一句话，但是它的交叉结构都行，都在里边。那在这个阿摩斯书里边，整个交叉结构六个方面这个六点就排列成这样一个，你们看 ABCCBA 的形式。那 A 和最下面那个 A 撇，就是最上面和最下面这两个段落，实际上讲的都是基本上一个意思，就是要审判列国，也要审判以色列国，但是也要给列国，也要给以色列国有救恩。所以这是一个完整的信息。那 B 和 B 撇这地方都讲的是对阿摩斯的一个辩护，就因为阿摩斯是一个南国人，而且他自己后面会讲的，他本身自己又不是先知，那他怎么能到北国来做先知呢？所以北国很多人会对他挑战，那阿摩斯就有一些自己的辩护，所以他在三章和七八章里面他都有这些东西啊。所以这是第二个层次。那第三个层次就是 C 和 C 撇层次，那这个地方讲到什么，都是对以色列北国的罪的控诉。那在这三个部分的话，我们会发现最重要在什么地方呢？交叉结构最重要都是在那个中心阶段，都是在 C 那个地方。有的时候交叉结构只有一个 C， 有的时候它有 CC 一撇这样一个平行结构，但不论怎么地，重点都在这地方。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在 C 一撇那叫五章一节到六章四节里面涵盖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也就是我这次后面讲到里面要讲的，就是上帝实际上是审判，让阿摩斯去警告以色列北国审判的目的，不是上帝就是说为了就是要审判，乃是让以色列北国知道自己的罪要回转。所以在 C 和 C 撇里面暗藏了很多上帝要以色列北国的人回转的信息，悔改的信息。所以这是阿摩斯书要告诉的我们大家的，就审判不是目的，上帝的目的是拯救。好，那今天我们的三篇正道就是在三个层次里边，所以我选了一章三节到二章十六节，我讲第一篇道。那当然我的这个三篇正道的题目都是因为最近刚一直流行的这个冠状病毒全球的一个大流行，那所以我就把这三个题目放在里面，我会发现非常的 perfect。 那我在去年在中国给他们讲的时候，实际上没有讲那么多啊，我只讲的是那个疫苗那个，那当然我只用的那时候还没有疫苗出现，那时候还没有，那是我六七月份在中国的时候还没听说这个瘟疫的事情。那今年的话就很清晰了，所以正好一个是瘟疫，那到了这个控诉以色列北国信的地方，我叫疫苗。我们都知道疫苗实际上就是对瘟疫的一个解药，实际上就上帝怎么样让以色列人在审判中可以安然无忧，可以逃避上帝的审判，这是第二部分。第三个部分就是阿摩斯书，阿摩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用一个吹哨人在这边。所以这是我们的三篇正道在里面。好，那稍微有一点点信息，就是审判全地的地方啊，就是腓尼基人啊，这个你看到这个周围的几个国家啊，实际上它是一个七加一的模式。这个模式七加一什么呢？就是七个国家最后讲到以色列北国啊，七加一模式。那就它跟这个审判的，刚才有49次是耶和华说嘛，那49次耶和华说指出来的实际上是第50年的禧年，讲的是社会的公义，所以就是49加1的模式。所以7加1模式跟49加1的模式，这是一个平行的模式。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阿摩斯在组织他的整个的信息的时候是非常准确的。那这个他的审判的方法，就是列国审判方法很有意思，他在靠海地中海这个系列里边，他是先从亚兰，然后审判到腓力士，然后再审判到这个腓尼基人。腓尼基实际上就是推罗西顿的这人，所以这是一个。那从东边这个角度来说，他先从下面最南面的以东开始，然后上去到亚门，然后到摩亚。那至于为什么是这样一个顺序，我们也不知道，但是 但是就周围的六个列国他都审判。那第七个国家就是犹大国，犹大国。那最后一个就是以色列北国，所以整个是七加一就八个国家。因为主要信息是对以色列北国的信息，所以其他七个国家是一个这样一个信息。那七的信息还在什么地方出现？就是数字。数字你会发现啊，你比如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举到这个还是三章一章三节那地方，说大马士革三番四次的犯罪，我不免去他的刑罚。哎，你会发现三番四次，我们中国人翻译三番四次的时候，意思就是很多次的意思。但是这个经文的原文里面，他说的实际上是三次加四次，或者三次又一次啊。所以这样这样意思是什么？这样七次。当然七次我们都知道，七次是一个就是完成的数字啊，是一个很完成的数字，就是你的犯罪也是一样，就是你不断的在犯罪。所以这个三番四次跟我们的翻译有点不太，跟中国人的翻译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它指的是三次再加四次这样一个。好，那刚才我讲到约阿施王，这个在列王记下十四章讲到约阿施这个的儿子啊，这个耶罗伯安登基的时候总共待了41年，那他行的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为什么对耶罗伯安二世审判，是因为他在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看为恶的事。25节那地方，实际上我们说在当时的北国是非常强大的事情，非常强大，包括他的军事上的强大，他收回了以色列所有的边界。你看他上面讲的25节，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那哈马口实际上就是指的是最北边的交界处，跟亚兰他们的交界处。那最南边跟亚拉巴海上是跟下边的这个摩亚它的交界处，所以他讲的是他整体的整个的以色列国的这样一个区域。而且你看到后面讲到什么呢？就是正如耶和华神借着他的仆人啊，后面这个先知约拿所说的，你看约拿也是这时期的人物，也是这时期的先知。那我们说为什么上帝允许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在一个恶王的管理下能够很强大呢？实际上在26节列王记已经给得很清楚了，是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自由的都没有了，就也无人帮助以色列。那么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乃是借着约阿施的儿子耶罗伯安拯救他们。所以上帝是什么？上帝是怜悯，上帝是怜悯。上帝，你作恶不到罪大恶极的时候，上帝实际上不是要真的要毁灭人的，上帝实际上是对所有他造的人都是有极大的怜悯的。所以他允许你犯错，允许你犯罪，他一次一次呼召要悔改，直到人到了这个已经到了这种无恶不赦的地步的时候，上帝才真正的去做的事。所以在这边也是一样，即便一个恶的王不听上帝的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吩咐的王，做各样的拜偶像的恶事，也做了各样的社会不公义的事情，但上帝仍然还让这个国家成为一个在周围很强大，这是上帝的旨意。那在当时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情况呢？第一个，在这个政治生活环境中，我们左边这一排，第一个民族是分裂的，南国北国是分裂的。在这个耶罗伯安的时候跟乌西亚的王的时代呢，南国跟北国没有打仗，相对和平，所以他们两个国家也相对都很强大。但是呢，在他上一辈他们是经常打来打去的，所以民族的分裂在这个国家里边已经看得非常的清晰。所以为什么南国的阿摩斯要到北国去，后边要受到很大的阻挠，这也跟民族分裂有关系。第二个，他的军事是非常强大的，他有很强的军事的，那当然这个军事是相对而言，当初实际上在之前的时候为什么以色列北国非常的困苦，是因为上面亚兰国，就是东北的亚兰国在大马士革他们来欺负这个以色列北国。但是在这个耶罗伯安二世的时候呢，这个亚兰国亚兰国已经被亚述帝国彻底打的是打服了，也就是他的军事力量几乎已经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亚述国很强大的时候，但是亚述国当对亚兰国甚至对后下面的埃及有很大的一个征服的时候，他自己本身内部他自己的矛盾，自己内部的矛盾，就是他家族的皇室的这样的矛盾，或者各城之间的矛盾很大，所以再加上他有很多的当时有很多灾祸，有很多灾荒啊，有各样的异象，所以使他们那个时候他不能够团结同心的来做。所以他虽然亚述帝国打败了亚兰，但是他当时的对世界的霸局的影响他没有实现。这也就是为什么 这个约拿能够到尼尼微去去说，然后尼尼微的人就能够悔改，是因为他们遇到很大的差别，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相对而言，这个以色列北国军事非常强大，再有经济繁荣，经济繁荣，也是这个时候的话，以色列北国有很强的很强的经济发展的优势，它不仅是有贸易上的优势，它也有自己农业的优势，它因为它把很多的土地拿回来以后，它有很多的掠物，它也有满足它的经济上的发展，而且它还向各国学习各样的先进技术、先进管理啊，我们都可以很多信息可以看，所以它的经济是相对繁荣。那再有就是它的宗教很活跃，这个时候的宗教活跃到什么程度？通常我们说以色列人，南国，我们说南国的时候是按照上帝的标准的话，就是你奉献实际上就是你一年当你有一个就是有收成的时候，你要去奉献十一的奉献，对不对？但是呢，他们的话就是奉献的，他经常奉献啊，一会儿就奉献，一会儿奉献，就是说，然后他的那个去崇拜也朝拜神也是一样，他每天到圣殿去，实际上不是七天安息日那天到朝拜，他每天都去朝拜，所以他的宗教非常活跃。但是问题是，他宗教的活跃不是在于活跃，仅仅是拜耶和华，他拜了很多其他的假神，所以这是上帝，他越活跃，实际上上帝是越厌恶他的，就是他有点处处去拜，因为他觉得哎。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他到亚兰，他发现亚兰有很强的这个很强大，所以亚兰的神可能也很重要，所以他把亚兰的庙的这个方式给画下来，然后回来去建造，拿回来，他王在那边的时候，他把这个画出来的东西蓝图就给那边大祭司让大祭司做，所以他很多时候他朝拜各样的神，所以他宗教活跃不是仅仅对耶和华活跃，他其实是对其他宗教。不但如此，实际上。我们还看见，将来还看见他的在北国宗教里边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好，我们刚才没讲了。那在这个繁荣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不公义啊。你比如欺压穷人啊，在二章的六节跟八节那里边，我们可以看一下的啊。二章六节八节，你看，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所以这么欺压穷人。再往下去，二章七节那个地方的后半段，就是父子与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啊，这是他的一种交涉淫乱，像他还有一些宗教的淫乱的在里面。那在二章六节里面还有像法庭的不公，因为这样讲到卖了义人，卖了穷人，所以他就会因为行贿使这个法庭的腐败。那再有到了二章十二节那里说，你们却给拿细人酒喝，吩咐先知你不要说预言。这样就逼迫这些拿显人的先知，像这什么，这上帝立的在宗教里面的带领的人，实际上就是他让这些人社会不公义，这是一部分。那到再往下面一部分的话，我们在八章的四到六节仍然可以看到，八章四到六节里面啊，你会发现说，你们吞吃这个穷乏人，使困苦人衰败的，当听我的话。后面说，你们是问月数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哎，这什么意思呢？月数实际上就是新月月初的时候，月初安息日都是上帝让以色列人要休养生息，与上帝亲近的日子，不做工的日子。那当不做工的时候，一天过去或几天过去，谁，特别是一天过去，谁能够家里没粮？今天我们不可能一天过去我们第二天就没有粮，但那个时候什么，就是穷人，穷人一天不工作，他一天就没有粮食。所以在这个时候怎么说，他说什么时候赶紧过去了，我们就赶紧把市场给打开，好怎么样，好做生意。经济是发展的，但是他们想挣的是什么人的钱，挣的一些穷人的钱。他落井下石，他为什么会落井下石呢？是我们可以看见什么呢，就是一种后边一个这个缺斤短两，就是卖出用小升斗，收银用大撮子。那么你可以看，卖出的时候他给你卖出的量少，但是称你钱，那时候钱可能称你钱的时候用的是大的量级，所以就是说拿你更多的钱，但给你卖的更少，所以缺斤短两。还有什么呢，就是到下面一个，就是第六节那里，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以坏的充好的。那我们刚刚讲了，穷人他来了市场，他没有钱，他必须要买点东西吃的时候，你这时候只有坏的麦子，所以他就，我可以讲他前面就落井下石，也跟这个与坏充好像就合在一起，所以这也是以色列的一个罪恶。好，那么这是第一个部分，就是上帝的审判啊，上帝因为这些以色列的罪恶的审判， 还有当然还有救赎，这个这是最后。那第二个层次里边，我们讲先知的合法性啊，先知合法性当然这一段我会在最后讲。那在这段里边的话，你就注意七章的一到三节、四到六节、七到九节，还有下面八章一到三节，这四个都是上帝给阿摩斯的意象。那在这个意象里边的话，实际上最重要的意思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给阿摩斯就是一个先知身份的合法性。因为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上帝设立先知也设立先见，也可能这个先知也是先见。你比如说这个以赛亚或者耶利米或者以西结，他们都是先知，上帝给的话，他们也有先见，也就看见上帝的意象。那这个阿摩斯也是一样，他也是有上帝的话给他，我们刚才一章一节一章二节可以看到，再有这个上帝也用意象给他，说明什么？这些什么，这都是上帝单独给先知的合法性。所以我们这一段我们会后面会主要的讲，但是呢我会把八章一节到三节给它去掉。为什么呢？因为在整个的圣经里面它是完整的，但是我在我的这篇讲道里边我不太需要这个后面这个意象。那这三个意象，这四个意象，为什么阿摩斯会把前三个意象放在一起，把第四个意象放在后边？我想可能应该是前三个意象也许是上帝之前给阿摩斯，但最后意象是上帝快到审判的时候再给阿摩斯，所以他把它给分开了。所以我把后面八章三节去掉，所以我将来的七章一节到十七节是我们的一个信息。好，那在控诉中间这块地方，控诉以色列北国，我刚刚说他设立的宗教里面，宗教的除了拜异端宗教以外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撒玛利亚本身他说是拜耶和华，但他已经是一个扭曲的了。因为当初的时候，就是第一个北国王，我们说耶罗伯安，他担心以色列，他虽然把北国分裂出去十个支派出去了，但是他担心，因为人要去耶路撒冷去朝拜上帝，他担心人都回到耶路撒冷称帝的时候，那人心又归向南国了。所以他想了个办法，什么？嘿，我们自己建立一个就是朝拜以色列神耶和华的一个这些祭坛也好，祭祀也好，节期也好，甚至五经也好。所以他设立了金牛犊在但和伯特利，他设定八月十五是他的重要节期，他设定撒玛利亚五经，他也高立了一些不是立位人的祭司。所以他整个已经是一个不按照上帝在摩西五经中规定敬拜上帝的形式，所以他本身的这个宗教的仪式，他已经是一个虚假仪式，所以这也是上帝控诉他的。当然还有刚才我说的上帝想的社会不公义是整个以赛亚书的一个阿摩斯书的一个重点。那阿摩斯书里边的刚才讲了好几个问题，那在这地方到五章这地方仍然有三个问题，勒索平民，苦待异人，或者让通达人闭嘴，这也是我的一个信息里面，我们后面会接着继续说。那我们当然也讲到在控诉里边有一个悔改，上帝是让悔改的。那上帝让悔改的在四章里边讲到有警告，那警告里边它仍然含了一个七啊，所以下面有七个不同的审判的方式。那在五章里边它就有给了一个出路，就是说你怎么样可以使我不惩罚你，出路啊，一个是追求神，一个是寻求神，一个求善不求恶，然后还有恶恶好善啊。那这也是我的其中的一个信息啊，在后面会接着说。那我们回过来，我们要讲这个，因为阿摩斯书是一个社会的公义的议题，这也是政治议题中最棘手的一个议题。因为他讲到社会公义，必然就是社会有其中有很多的不公义，而社会的不公义一定是当权者对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的一个歧视、一个迫害、一个欺压。所以你讲到社会公义，讲到这个政治议题的时候，就必不可少的就要跟这些当权者有关系。那在这里边我们就说，政治到底我们基督徒要不要去说，这也就是透过阿摩斯书今天我请大家要去回想的事情。那么我也给他说了七条，那这前四条是我现在马上就说，后三条是在我后面三个讲章里面会讲的。那第一个我要讲，就是政治上是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啊。我们上次说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啊等等，宗教，那政治是其中的一项。所以基督徒生活你不可能离开政治，因为你不是在一个无政府的阶段，你去这样一个状态里边你去生活的，你实际上是在一个有国家、有政权、有体制的情况下你要活的。所以你的生活，你想离开政治，但是你本身是离不开政治。第二个，教会教导的话呢，是不能逃避政治，就是我当我们在教会彼此来分享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和现代的事情的结合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不能逃避政治议题的。特别是在先知书里面，旧约的先知书就是很好很好的例子。当然新约书卷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教导。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就很少听见政治议题，或者很少听见旧约先知书实际上是跟这些有类似关系，就是有点我们有点刻意去逃避一些政治的议题。但是我想我们正确的方法应该是面对而不能去逃避。那另外一点又是另外一个极端，也就是教会你也不能去过分的参与。啊，你打起一个政治大旗，你想带领某一件事情啊，主导某一件事情，像这也不是教会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因为什么，这是什么原因，就是我们不可能在地上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园。所以在希伯来书说，我们所盼望是天上那个家。天上那个家才是我们真正的国家 ,kingdom, 啊，这个王国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也不要去过分的参与。那最后一个我们要讲的，常常会有很多误区说，哎呀，这个政教分离嘛，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为什么不讲政治，是因为政教分离这个特点。像这个注意，这个讲的是政治和教会的分离。虽然这个政教分离当初是在改教时期的，我在这个美南学习的时候，这个美南的浸信会里面实际上对政教分离是非常的重视，因为他讲到宗教自由。他讲到宗教自由的时候，在改教时期的时候，实际上每一个宗教的就是改教的基督教，他已经控制了城市的议会。你比如说加尔文的日内瓦，他在那地方做教会，那么议会就是他们来控制的。所以在日内瓦住的人，你都必须要信基督教新教，要不然的话你就会被迫害。所以那么在这个一些其他的这个包括美南这种这个浸信会体系来说，就哎，你这种也不对，你不能强迫人家去信各样的宗教。所以这时候他就认为要把政府跟教会要分开，各司其职。那今天我们就说，我们今天政府跟教会是分开的，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们的政治和我们的信仰分开。就是说我们今天信的东西，我们怎么样用在生活的各个层次，甚至用在政治上，用在我们对政治的理解上，用在我们的政治社会不公义里边我们发生上面，我们是跟我们信仰上放在一起的。我们不能变成一个在政治上我们变成了两面人，也就是说我们内心里边一个东西，我们表面又是另外一种状态。所以这就是我们会常常发现失误的地方。所以社会公益这个议题是我们今天从阿摩斯书里边要把它常常去讲的。所以我也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就是谦卑我们的心。因为我知道今天我要讲的这个信息是也许有些人听起来是比较刺耳的。因为牵扯到国家，甚至我们牵扯到我们中国，所以你觉得可能很刺耳，你觉得无法忍受。但是我在讲，既然是从阿莫斯书里边我们来去看，我也不一定我是完全的正确，但是我上帝会在里边，在阿莫斯书这个信息里边来带领我们去看我们怎么样去看政治，怎么样看我们国家，看加拿大，看美国，我们跟任何一个地方社会这样一个。所以这是我第一个部分的这样一个信息。